从前汉宣帝认为政治平和，诉讼公正，大概只有优秀的郡守才能做到吧。前代史书也说，现在的郡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，所以地方长官的职务被称为亲人。至于用道德来整齐，用礼教来引导，移风易俗，没有不是通过他们来实现的。宋武帝出身平民，了解人世的艰难，等到登上帝位，担任宰相，留心官吏的职责。但王略向外征讨，顾不上内部事务，军队的费用每天耗费千金。推行宽简政策，虽然无暇顾及，但他克制自己，摒除私欲，以节俭约束自身，左右没有侥幸请托的私情，后宫没有文才起立的装饰，所以能每年出兵征战，而邦国不受骚扰。文帝年幼时宽厚仁慈，继承大业，等到陕地发生战事，六军讨伐，兴师命将，行动都是为了济世，费用由府库实支，事情没有外部干扰，从此境内安定，百姓繁衍生息，供奉上级，承担徭役，仅限于每年的赋税，早出晚归，只做自己的事而已。郡守县令的职务以六年为一任，虽然终身不调动，不如以往，但百姓有所依归，官吏没有不正当的获取，家家富裕，人人充足，即使事情艰难，饿死沟渠的情况在当时可以避免。凡是百户的乡，有市场的镇，歌谣舞蹈，到处成群，这是刘宋极盛的时代。到了元嘉27年，全国对外抵御，于是清净资财，扫净积蓄，仍然有不足，加重赋税，厚敛百姓，天下骚动。从此到孝建年间，战事连续不断。凭借区区江东，地方狭小紧迫，加上军队的骚扰，又遭遇饥荒，从前的盛世从此衰落了。晋朝各位皇帝大多住在内宫，朝宴所临的地方只有东西二堂而已。孝武帝末年，清暑殿刚刚建造，到永初年间受命，没有改动，所居之处只称西殿，不设美名，文帝因袭也有和殿之称。到孝武帝继承统绪，制度日益扩大，狗马有多余的粮食，土木披上绸缎刺绣，追究前代的简陋，重新建造正光、玉竹、紫极等殿，雕梁画栋，朱窗网户，宠爱的女官和近臣，赏赐清净府藏，竭尽四海不能攻其欲望，耗尽民命不能快其心意。明帝即位后，更加崇尚浮华奢侈，恩惠不体恤下民，以至于泛滥成灾。管理百姓的官员变动每年不断，灶头来不及烧黑，席子来不及坐暖，蒲城、密县的教化事情难以达到。哪里只是官吏不如古代，民心不同于往昔，大概是由于被上面所扰，导致教化无从实施。齐高帝承接这种奢侈纵欲的风气，辅佐幼主登基，想振作百姓的疾苦，分化影响百城。执政不到一年，提拔山阴令复衍为益州刺史，于是减损浮华，回归朴素，恭谨的南面为君，以自身引导百姓，心存不扰民之意。因山阴是大县，御宋繁多，建元三年另外设置御城，与健康相比，永明年间继承帝业，用心于政术，依仗威严，善于决断，仍然多有漏网，掌吏犯法就用刀执行诛杀。郡县任职以三年为小满，水旱灾害就加以赈济抚恤。十多年间，百姓没有狗吠的惊恐，都城的繁盛，侍女安逸快乐，歌声舞节，华服盛装，在桃花绿水之间，秋月春风之下，无处不舒适。明帝自从在布衣时就通晓历事，等到即位后专门致力于刀笔，不曾枉法施恩，郡守由此震动。正逢魏军入侵，边境大乱，战车连年，顾不上安居，军国消耗，从此衰落了。接着是昏乱，正是由群小把持，复调云起，徭役无度，郡守多依附权门，互相增长贪婪暴虐，聚敛剥夺，侵扰黎民，天下动摇，百姓不知所措。梁武帝在民间时知道百姓疾苦，等到平定动乱之初，就下达宽缓的诏书，东昏侯时的各种杂调全部免除减省，于是四海之内才开始得以休息。等到登上帝位，亲自处理各种事务，太阳偏西还听政，寻求疾苦，抚恤隐痛，于是派遣使者巡视四方风俗，设置废食来通达穷人，劳苦自己先做， 事情只以疾病为先。元年开始废除人资，按丁口征收布帛。自己穿洗过的衣服，御府没有文景的装饰。太官日常膳食只吃蔬菜，原按所陈列，不过三盏，大概是用节俭来率先海内。所以每次选拔掌吏，务必简朴廉洁公平，都召见于面前，亲自勉励正道。开始提拔尚书殿中郎道盖为建安内史，左护侍郎刘宗为晋安太守，道盖等居官都以廉洁著称。又下令小县有才能的升为大县令，大县有才能的升为郡守。于是山阴令邱仲辅有优异的政绩，用为长沙内史，武康令何远清廉公正，用为宣城太守。剖腹为吏的人往往乘风而行，这也是近代奖励劝勉的方法。查前代史书各自立有循吏传，叙述他们的德行美政，现在一并采集他们的事迹，以备这篇传记。吉汉，字修文，是冯翊池阳人，起初担任龙骧将军刘道廉的参军，随府转任征虏左参军，随刘道廉北征广固，赐爵建成县五等侯，参与宋武帝中军军事，任临淮太守，又任刘道廉骠骑中兵参军，从事中郎，担任将佐十多年，清廉谨慎，勤勉正直，很受武帝赏识。元嘉年间历任梁南秦二州刺史，调任益州刺史、家督，在任上做出美政，很得方伯的体统，议论的人称赞他，多次升迁任徐州刺史、兼徐兖二州、豫州两郡诸军事。当时有死罪囚犯典谦想让他活命，趁吉汉入关斋时呈报此事，吉汉看完告诉典谦暂且离去，明天可以再呈报。第二天早晨，典谦不敢再进来，喊他才来，拿昨天所成的事看完，对他说，你的意思应当是想宽恕这个囚犯的死罪，昨天在斋坐中看到此事，也有心让他活，但这个囚犯罪重，不能完全赦免，既然想施加恩惠，你就应当带他承担罪责。于是命左右收押典谦，交付狱中杀掉，赦免了这个囚犯的生命。他的行政大多如此，下属畏惧顺服，没有人敢犯禁。在任上去世。杜季，字杜氏，是京兆杜陵人。高祖杜预，是晋朝征南将军。曾祖杜丹避难到河西，于是在张氏那里做官。苻坚平定凉州，父亲祖父才回到关中。兄长杜坦很涉猎史传，宋武帝平定长安，随从南归。元嘉年间任清继二州刺史，晚年渡江进入南朝，常常被当作仓皇对待，即使人才可任用，每每被清流所隔，杜坦常常感慨。曾与文帝谈到史籍，皇上说，今日低忠孝纯厚，汉朝没有人能比，可惜现在没有这类人了。杜坦说，今日低的美德确实如圣上所说，假使他出在今天，养马都来不及，哪里有机会被赏识。皇上变了脸色说，你怎么把朝廷看得这样浅薄？杜坦说，请用我为例说明，我本是中华高族，王高祖因晋朝丧乱流亡到凉州，只因为南渡不早，便被当作荒城隔绝。今日的是胡人，身为牧马人，却超升入内侍，位列明显。圣朝虽然选拔人才，我恐怕未必能做到。皇上沉默不语。北方旧法，探病一定派遣子弟。杜季十三岁时，父亲派他去探望同郡的韦华。韦华的儿子韦玄有高明，见到杜季感到奇异，把女儿嫁给他。多次升迁任长沙王刘义兴后军陆氏参军。元嘉七年，随到燕之进入河南，加建武将军。魏军撤走河南的戍守，全部回到河北，到燕之派杜季守洛阳。洛阳城废弃已久，又没有粮食，到燕之败退，杜季想弃城逃走，担心被文帝诛杀。起初武帝平定关洛，将中聚旧器运回南方，一口大钟掉进落水中，到这时文帝派将领姚耸夫率领1500人去迎接他。当时姚耸夫正率领所部在落水中迁钟，杜季就派使者骗他说，敌虏已经南渡，洛阳城势弱，现在修理城池已经坚固，军粮又充足，所缺的是人而已，你率领众人来与我共同守城，大功既成，取中也不晚。姚耸夫相信了他， 率领所部到渡济处。等到来了，城不可守，又没有粮食，于是领众离去，渡济也弃城向南逃跑。向文帝报告说，本想以死固守，但姚耸夫入城便走，人心沮丧败坏，不可再禁止。皇上发怒，派建威将军郑顺之在寿阳杀了姚耸夫。姚耸夫是吴兴武康人，勇猛果敢，有气力，刘宋偏将小将没人比得上。17年，杜季任清，继二州刺史，再任8年，恩惠教化在其地显著。从义熙到宋末，刺史只有杨牧之和杜季被立名称颂。后来征召为左军将军，兄长杜坦代任刺史，北方人以此为荣。杜坦的长子杜婉任员外散骑侍郎，文帝曾有一道密封诏书敕令杜坦，杜婉就打开看了，信还没有发出，又追回，敕函已经发出，大为追究检查。皇上派主书责问杜季，并检查开函的人。杜季回答说，开函的是我第四子季文，服代刑罚。皇上特予宽恕，不加追究，去世于任上。第五子杜佑文行为轻薄，明帝初年因军功封邵阳县南，不久因巧诈狂妄夺爵，后来因揭发太尉庐江王刘一谋反之事，拜给事黄门侍郎。废帝元徽年间任散骑常侍。杜佑文所到之处贪婪横暴，家累千金，与沈伯、孙超之居住接近，又都与阮殿夫交好。阮殿夫死后，废帝非常憎恨他。废帝便装出行，夜里就在杜佑文门墙间听他的弦管音乐，时间久了越来越不能容忍，于是亲自率领宿卫兵杀了杜佑文、沈伯、孙超之等人。兄长杜叔文任长水校尉也被杀。申户，字公修，是魏郡魏县人，曾祖申中任石继龙的司徒。宋武帝平定广固，申户的父亲申宣、申宣的堂兄申勇都得以归附晋朝，都因才干被赏识。武帝登基，拜申宣为太中大夫。宋元嘉初年，历任演、清二州刺史。申田的兄长申摩与朱修之守华台，魏军攻克华台，被俘虏，后得以生还，任晋陵太守。申田起初任骠骑刘道廉的掌监行参军。宋朝受命，被征召为东宫殿中将军，调回朝廷，在省中值班10年，不请求休息。历任下邳、北海二郡太守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又任北谯、梁二郡太守，郡境毗连接人真，多次遭贼寇侵略。申田到任，秘密得知贼来，于是伏兵要害，出其不意，全部擒获歼灭。元嘉12年，升任都鲁东平及北三郡诸军事、泰山太守，威严与恩惠兼施，利民感到便利。21年，冀州一镇立下，以申田为冀州刺史、家督。第二年，加济南太守。孝武帝即位，任青州刺史，不久家督。其弟连年兴兵，百姓凋敝，申田防御边境，鼓励农桑，2-3年间就都变得富裕充实。生性清廉简约，多次身处州郡，妻子儿女不免饥寒，世人以此称赞他。后来拜豫州刺史，因病征还，途中去世。死的时候家中没有遗留财产。子申时任南谯太守。申摩子申元嗣任海陵太守。元嗣帝申谦任临川内史。申勇子申坦孝建初年任太子右卫帅、徐州刺史。大明元年，魏军攻兖州，孝武帝派太子左卫帅薛安都、东阳太守沈法系向北抵御，到兖州时魏军已经离开。申坦建议说，仁真的亡命之徒多次侵犯边民，如今军队出师无功，应该趁此剿灭他们。皇上听从了。亡命之徒先前已经听说全村逃走，薛安都、沈法系被免官以白衣领职，申坦被判弃使，群臣为他求情没有成功。将行刑时，史兴公沈庆之来到室中，抱着申坦痛哭说，你无罪，被朝廷冤枉诛杀，我入室也将不久了。事关报告皇上，于是饶恕了申坦的生命，关押在上方。不久被赦免，又任骁骑将军。因病去世。子申令孙明帝时任徐州刺史，讨伐薛安都。行至淮阳，就与薛安都联合。帝申产， 当时任济阴太守，戍守睢陵城，奉顺朝廷，不附和薛安都，薛安都围攻不能攻克。恰逢申令孙到来，派他去睢陵劝说申产，申产投降被杀死，申令孙也被杀。杜慧庆是交趾朱渊人，本属京兆，曾祖杜源任宁浦太守，于是定居交趾。副杜院字道言，在州府任职为日南、九德、交趾太守。起初九镇太守李训父子勇壮有权力，威至交州，听说刺史腾遁之将到，分别派遣二子阻断水路要道，杜院聚集部众斩杀李训，州境得以安宁。后任龙骧将军、交州刺史。宋武帝一旗建立，敬号冠军将军。卢循窃据广州，派使者通好，杜院斩杀使者。义熙六年去世，享年84岁，追赠右将军。惠庆是杜院的第五个儿子。义熙七年，他被任命为交州刺史，诏书还未到达。那年春天，卢循攻破合浦，直逼交州，惠庆率领文武6000人到石岐抵御卢循，击败了他。卢循虽然被击败，但残余部众都熟悉军事，李训的子孙李毅、李仪、李托等人都逃奔到石岐、勾结李、辽族人，各自拥有部曲。卢循知道李毅等人与杜氏有仇怨，便派人招揽他们。李毅等人接受卢循的指挥。六月庚子日，卢循清晨抵达南京，命令三军进城后才能吃饭。惠庆拿出全部宗族私财来充作奖赏，亲自登上高大的战船交战，发射火箭，卢循的船只都起火燃烧，一时间溃散。卢循中箭落水而死。惠庆斩杀了卢循及其父卢谷以及卢循的两个儿子，并将首级送往建业。朝廷封惠庆为龙边县侯。武帝登基后，晋升他为辅国将军。同年，惠庆南征灵异，灵异乞求投降，进献奴隶、大象、金银、古贝等物，于是释放了他们。惠庆派长史江幽奉上表彰献捷。惠庆穿布衣，吃素食，节俭朴素。他能弹琴，很喜欢庄子、老子。他禁止不合礼制的祭祀，崇尚修建学校，遇到荒年百姓饥饿，就用自己俸禄救济。他处理政务细致周密，如同管理家庭，因此威望与恩惠普遍施行，奸邪偷盗不再发生，以至于城门夜间不关闭，路上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捡拾。惠庆去世后，追赠左将军，任命惠庆的长子杜弘文为镇远将军、交州刺史。当初武帝北征官落实，惠庆临时任命杜弘文代理九镇太守。杜弘文继任父亲为刺史，也因宽厚平和得到众人拥护，承袭龙边侯的爵位。元嘉四年，文帝任命廷尉王辉为交州刺史，杜弘文被征召回朝，恰逢他患上重病，被人扶着上路。亲戚就有见他病重，劝他等病愈再走。杜弘文说，我家世代承受皇恩，执掌符节已历三代，常想投身朝廷以报答所受恩遇，何况亲自被征召，怎能安然不动呢？杜弘文的母亲阮氏年迈，见杜弘文带病上路，不忍告别，与他一起到了广州。杜弘文于是去世，临死前派弟弟杜弘游到建业，朝廷非常哀悼他。孝建年间，任命豫章太守谭和之为豫州刺史。谭和之此前历任始兴太守、交州刺史，所到之处有威名，盗贼销声匿迹，每次外出打猎，猛兽都伏地不敢起身。阮长之字景茂，又字善业，是陈留卫士人，祖父阮思旷任京子光禄大夫，父亲阮普任骠骑咨议参军。阮长之15岁时父亲去世，他有孝心，悲痛感动旁人，扶丧期满后仍吃素食多年，闲居时专心学问，不曾有懈怠的面容。起初任诸府参军，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补任襄垣县令，因都由无礼鞭打他，便离职。后来被任命为武昌太守。当时王弘任江州刺史，很赏识尊重他，引荐他为车骑从事中郎。元嘉11年被任命为临海太守，在任时常穿破旧棉絮。到郡不久，母亲去世，安葬完毕后因过度忧伤去世。当时郡中的俸禄田地以芒种为界限，在此之前离职的则一年的俸禄都归继任者。 元嘉末年才改变这条规定，按月分俸禄。阮长之离开武昌郡时，接替的人未到，他在芒种前一天解下应寿。当初从京都出发时，亲戚故旧有的用器物送别，他收到便封存登记，后来回来时全部归还他们。任中书郎在官署值班时，夜里前往临近官署，误穿着木屐走出阁门，便按规章自行上报。门下省认为黑夜无人知道，不接受他的报告。阮长之坚持派人送去说，我一生不再暗示做亏心事。他前后所任官职都有良好的政绩，被后人所怀念。宋代谈论好政绩的人都称赞他。文帝深感惋惜，说景茂正可堪大用，岂能只因为清苦而惋惜。他的儿子阮师门任元乡县令。元嘉初年，文帝派大使巡视各地，兼散骑常侍王兴之等人上言，宣威将军、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廉勤勉公平，奸恶盗贼止息。彭城内史魏公子廉洁爱惜，修养谨慎，为公忘私，安于简约，长久更加坚定。前任宋县令程普为政宽厚利民，百姓传颂其德。前任同阳令李希国办事有方，百姓怀念他的政绩。前任山桑令何道自幼清廉，年老更加奋发，应当加以褒奖赏赐，以劝勉后人。个人都得到褒奖赏赐。王兴之，字叔道，是河东人，曾祖王谦妻，在近代有名望，官至南蛮校尉。王兴之官至左户尚书、光禄大夫，在任上去世。甄法崇是中山人，父亲甄匡官至少府卿，以清廉闻名。甄法崇在宋永初年间任江陵县令，再任严整，县境安定。当时南平人妙氏通任江安县令，在任上去世。到那年年底，甄法崇在官署厅堂，妙氏通出现在面前。甄法崇知道他已经去世，惊愕说不出话。坐定后，妙氏通说，你县里人宋雅欠我千余十米不还，使我儿子穷困无法生存，所以亲自来申诉。甄法崇于是让人口头记录供词，并离座道歉。甄法崇随即去宋家查问，宋家狼狈地送还了粮食。太守王华听说后感叹赞美，甄法崇的孙子甄斌，甄斌有德性，乡里人都称赞他。他曾用一束苎麻到州长沙寺库抵押钱，后来赎回苎麻，在苎麻树中得到五两金子，用手帕包裹着，甄斌得到后送还寺库。僧人惊讶地说，最近有人用这些金子抵押钱，当时有事未能登记而丢失了，施主能归还，我当以一半金子作为酬谢。推让了十多次，甄斌坚决不接受，于是对僧人说，五月天披着羊皮袄扛柴的人，难道是捡拾遗失金子的人吗？最终归还了金子。梁武帝在平民时就听说了这件事，等到登基后，任命西昌侯萧藻为益州刺史，便任命甄斌为辅禄侍参军兼皮县令。即将出发时，同行的五人，武帝告诫他们要廉洁谨慎。轮到甄斌，武帝独独说，你从前有还金的美德，所以不再拿这话嘱咐你。由此甄斌的名声德性更加彰显。到蜀地后，萧藻对他非常礼遇。傅衍，字季圭，是北地灵州人，曾祖傅弘仁是宋武帝的表兄弟，因钟表关系历任显官，官至太常卿。祖父傅绍，字彦先，任员外散骑侍郎。父亲傅僧佑任山阴县令，有能干的声誉。傅衍仪态俊美，在宋任武康县令，调任山阴县令，都著称能干，两县百姓都称他为傅圣。赐爵兴亭侯。元徽年间调任尚书左丞。母亲去世时，邻居家失火蔓延，烧到傅衍的房子，他抱着母亲灵柩不动，邻居们争相来救火，才得以保全。傅衍的大腿之间已被烟火熏烤。齐高帝辅政时，因山阴县诉讼积压繁多，又任命傅衍为山阴县令。麦贞和麦唐的老太婆争一团丝来见傅衍，傅衍将团丝挂在柱子上，用鞭子抽打，仔细观察看到有铁屑，于是处罚了麦唐的人。又有两个乡下老人争鸡，傅衍分别问他们用什么喂鸡，一人说粟米，一人说豆子，于是杀鸡得到粟米，判了说豆子的人有罪，县内称他神明，没人敢做偷盗的事。 傅衍父子都留下卓越政绩。当时人说傅家有李献谱，子孙相传，不对外人展示。生明年间调任益州刺史，从县令升到州官，近代少有。齐建元四年征召为骁骑将军、黄门郎。永明年间任庐陵王安西长史、南郡内史，代理荆州事务。傅衍的灵柩西归时，有诏命皇帝亲临哭祭。当时长沙太守王臣、新蔡太守刘文蔚、晋平太守邱仲起、长城县令何敬书、固章县令邱继之都有能干的声誉，但比不上傅衍。王臣字彦刘，是东海人，历任钱塘、山阴、秣陵县令、南平、长沙太守，清廉谨慎，自身一直领取俸禄，但生活一天天贫困。去世时没有住宅可以停灵，就是下属为他置办棺材。刘文蔚自有传记，邱仲起见于《沈宪传》，何敬书见于其子何思成传。邱继之，字德玄，是吴兴乌城人。17岁时任州西曹，兼职主簿。刺史王玉巡视县里，夜间回城，前驱已到，但邱继之不肯开门，说没有黑字手令。王玉在车中写下命令，然后才开门。王玉感叹说，没想到治军章就在眼前，随即转任他为主簿。邱继之在县中专以廉洁统御下属。当时丹徒县令沈团之因清廉获罪，邱继之听说后说，清官真不能作啊，正应处于中等地位。沈团之是吴兴武康人，性情粗疏耿直，在县里自认为清廉，不讨好身边人，谗言逐渐传到上面，于是被囚禁交付上方。他感叹说，能见天子一面就足够了。皇帝召见问他说，还想说什么？回答说，臣因清廉获罪。皇帝说，清廉又为何获罪？回答说，无法奉承权，要人物。皇帝说，权要人物是谁？沈传之用手板四面指说，这些穿红衣的诸位都是。如果臣能再任职，必定让清廉声誉天天到来。沈传之虽然言辞激烈，皇帝也不责怪。后来知道他无罪，重新任命为丹徒县令。进入县界，官吏百姓迎接他，他对他们说，我现在重来，当用人干代替你，不然清廉名声无法建立。又有汝南人周洽，历任巨荣、曲阿、上虞、吴县令，廉洁简朴无私，在都水使者任上去世，没有钱并列，下属为他购买棺材。齐武帝听说后责备说，周洽历任名县而生活不治理，以致没有车宅，死时让官吏为他置办衣冠，这正应处罚贬斥，谈不上褒奖抚恤。于是下令不给赠赐。傅衍的儿子傅慧为官也有能干的声誉，后来任吴县令，告别健康令孙连。孙连趁机问道，听说您揭发奸邪，教化如神，如何做到这样？回答说，没有别的，只是勤勉和清廉。清廉则法纪自然推行，勤勉则事情没有不处理的。法纪自然推行则官吏不能欺骗，事情自然处理则事务没有积压，想要治理不好可能吗？当时临淮人刘玄明也有为官才能，历任山阴、健康县令，政绩常为天下第一，最终任司农卿。后来傅慧又接替刘玄明为山阴县令，问刘玄明说，希望您把过去的为政经验告诉新县令。回答说，我有奇数，你家仆所不载，临别时当相告。接着又说，做县令只每天吃一升饭而不饮酒，这是第一策略。傅慧在天建年间任健康令，又有能干的声誉，官至骠骑咨议。他的儿子傅琦，傅琦字景平，出仕梁朝，从南康王左常侍起家，后兼尚书金部郎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守丧敬礼。服丧期满后因病废弛多年，又任命为始兴县令。县里有因斗殴相互殴打致死的，死者家属告到郡里，郡里逮捕了仇人，拷打至极，始终不认罪。郡里便将案子移交县里，傅琦立即命令去掉刑具，用温和的语气询问，那人便立即认罪。依法应当偿命，恰逢冬至节到来，傅琦便放他回家。玉立坚决争辩说，古代有这种做法，现在不可行。傅琦说，他如果背弃信义，县令承担责任。那人果然如期返回。 太守非常感叹惊异，迅速将情况上报。傅琪后来离开县里，百姓无论老少都出县境拜送，哭声传遍数十里。到京城后，任命为廷尉正，入兼中书通事舍人，多次升迁至安西中记事，兼舍人如故。傅琪仪容举止优美，博览群书，善于应对。大同年间与魏和亲，魏国使者一年中两次到来，常派傅琪接待应对。太清元年，多次升迁至太仆、司农卿，舍人如故。傅琪在晋省十多年，参与机密事务，仅次于朱毅。这年冬天，真阳侯萧明讨伐彭城，兵败，被囚禁在魏国。太清二年，萧明派使者回来，述说魏国想通和好，皇帝命令有关部门及近臣议定。左卫朱毅说，边境暂且能够平息贼寇，安顿百姓，于事情有利。议论的人都认为对，只有傅琪说，高成刚得志，为什么是需要和好？必定是设立奸计，所以让真阳侯派使者，使侯景自疑，当用真阳侯交换侯景，侯景心意不安，必定图谋祸乱。如果允许通好，正是落入他的计谋中。而且彭城去年丧失，郭阳又新败退，现在派使者和好，更加显示国家的衰弱，何意不可允许。朱毅等人坚持，皇帝于是听从了。等到派遣使者，侯景果然产生疑心，于是举兵入侵，请求诛杀朱毅。太清三年，升任中领军，舍人如故。二月，侯景在宫阙前上表，祈求割让江右四周安置部下，当解除包围，返回镇所。皇帝下诏允许，于是在城西立盟。侯景要求派宣城王出城送行，傅琪坚持宣城王是嫡子之众，不应允许，于是派石城公萧大款送行。等到与侯景结盟完毕，城中文武官员欣喜跳跃，希望得以解围。只有傅琪对众人说，贼人举兵叛逆，岂有求和？等到侯景被盟，无人不叹服。不久有诏书，因傅琪勤劳，封南丰县侯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攻城失守，傅琪带病突围，在家中去世。于愿，字世公，是会稽余姚人，祖父于赖，官至给事中、建立侯。父亲于望之早年去世。于赖家院中橘树冬天结果，子孙们都争着去摘取。于愿当时只有几岁，唯独不去摘，于赖和家人都感到惊异。南朝宋元嘉年间，于愿担任湘东王的国常侍。等到宋明帝即位，认为于愿是儒生官吏，且学识广博，加上在藩国时有旧恩，对他待遇非常优厚，任命他为太常丞、尚书祠部郎、通直散骑侍郎。明帝生性多疑猜忌，身体肥胖讨厌风，夏天常常穿着小皮衣，任命左右两人为司封令使，风从哪个方向来就先报告。对于星象灾变，不相信太史，不听外朝奏报，命令灵台懂星象的两人给于愿差遣，常在宫内值班，有异常情况先报告，以便互相检查。明帝用旧宅建造香宫寺，费用极其奢侈。因为孝武帝的庄严刹有七层，明帝想建十层，但建不成，就分为两座塔，各五层。西安太守朝上之霸俊回京拜见，明帝说，你到香宫寺去了吗？我建造这座寺院是大功德。于愿在旁边说，陛下建造这座寺院都是百姓卖儿卖妻的钱，佛如果有知，应当悲伤哭泣哀怜，罪过比佛塔还高，有什么功德？尚书令袁灿在座听了，吓得变了脸色。明帝大怒，派人把于愿拖下殿去。于愿慢慢离开，神色不变。因为救恩，没过几天又被召入宫中。明帝喜欢下围棋，棋艺很拙劣，离棋格有七八道，大家共同欺瞒他，把他评为第三品，与第一品王抗下围棋，按照品级赌戏。王抗让着明帝说，皇帝非棋，臣王抗不能截断。明帝始终没察觉，认为确实如此，更加爱好围棋。于愿又说，尧用围棋教育丹朱，不是君主所应该喜好的。虽然多次违背圣意，但蒙受的赏赐还是不同于其他人。升任监中书郎。明帝卧病，于愿常常侍奉医药。明帝特别喜欢吃竹饴，用银钵盛着蜜腌渍，一次吃好几钵，对扬州刺史王景文说，这是奇异的味道，您是否也吃够了？ 王景文回答说，臣一向喜欢这东西，但贫寒素来很难找到。明帝很高兴，吃竹仪积食太多，胸腹胀满，气息将绝，左右报告喝几升醋酒才消化，病重时一次吃栀子还有三升水换鸡酒，药不再有效。病危那天，端正坐着叫来道人，合掌便去世了。余愿因为侍奉疾病时间久，转任正元郎，出任晋平太守，在郡中不经营产业。前任太守与百姓交易，扣留他们的子女作为抵押，余愿派人从路上夺回送还。在郡中设立学堂教授学生，郡中原来出产燃蛇，蛇胆可作药，有人送余愿蛇，余愿不忍心杀，放生到20里外的山中，一夜蛇返回床下，又送到40里外的山中，过了一夜又回来。议论的人认为是人心所致。海边有越王石，常常隐没在云雾中，相传清廉太守才能看见。余愿前往观看，清澈没有遮蔽。后来琅琊王王秀之任郡守，给朝中世人写信说，这个郡继承愚公之后，善政还在，遗风容易遵循，差不多无事可做。因为母亲年老辞去官职，被任命为后军将军。楚彦回曾经拜访余愿，余愿不在，看见他睡床上积满灰尘，有书数套。楚彦回叹息说，余军的清廉到了这种地步，让人扫地扶床然后离开。升任中书郎兼领东关祭酒，哥哥余季任上虞县令去世，余愿从官署步行回家，不等诏令就返回东方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升任廷尉，祭酒职务依旧。余愿曾侍奉宋明帝，起初神主迁往汝阴庙，余愿拜辞流泪。建元元年去世。余愿著有《五经论问》，撰有《会稽记》，文章数十篇。王弘范是上古人，宋太始年间为攻克青州，王弘范得到别驾清河崔祖欢的女儿，于是娶为妻子。崔祖欢的女儿劝说王弘范南归。宋贵阳王之乱时，跟随齐高帝镇守新亭，常常用身体护挡箭矢。高帝说，我自有盾牌，郎君可以自己防卫。回答说，天下没有王弘范有什么呢？苍生正乱，怎么能一天没有您？高帝很赏识他，后来任禁兽太守，多有贪赃受贿，被州府查办，非常恐惧，弃郡逃往建业。高帝辅政，引为心腹。建武初年，任清继二州刺史，后悔在禁兽时因贿赂败坏名声，更加砥砺清正节操。在此之前，青州依靠余言之力，有人强借百姓卖地种植红花，多与部下交易以谋取利益。王弘范到任后全部禁止，上表请求侵犯魏国，得到黄郭、盐仓等几处戍所，后来遭遇失败，死伤遍地，深深自责。于是在谢露山南面清理土地，广设坐席，杀三牲，召集战亡者的魂灵祭奠，人人呼喊名字，亲自浇酒祭奠，于是悲痛不能自止，因而发病去世。王弘范既是北方人，又有清正之名，周人称呼为鲁父使君，说到他都落泪。永明年间，有江夏人李归之，字孔章，官至尚书右丞，兼都水使者，历任官职都称清廉能干。后来兼少府去世。沈宇，字伯瑜，是吴兴武康人，父亲沈敞侍奉宋建平王刘景素。刘景素谋反，沈敞先离开了他，等到失败被牵连入狱，沈宇到御史台陈请得以免罪，由此知名。任奉朝请，曾经拜访齐尚书左丞英拟，英拟与他说到正事，很器重他，对他说，看你的才干，应当居于我这个职位。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听说沈宇的名声，引荐为辅行参军，兼领扬州部副从事。当时健康令沈辉福仗势傲慢对待沈宇，沈宇依法惩处他，众人畏惧他的强硬。萧子良很了解赏识他，即使家事也都委托给沈宇。萧子良去世后，沈宇又侍奉刺史史安王萧遥光，曾让他送人丁，快速而没有怨言。萧遥光对同去的官吏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学沈宇的做法？于是让沈宇专门掌管刑狱事务。湖熟县方山带高郡，冬季公司行旅认为艰难，明帝派沈宇去修治，沈宇就开凿四个洪口， 阻断行客让他们施工，三天就办成了。扬州书佐私自出行，谎称是州里使者，不肯施工，沈宇鞭打他40下。书佐回去向逍遥光诉说，逍遥光说沈宇一定不会冤枉鞭打你。核查果然有欺诈。明帝又派沈宇修筑赤山堂，费用比财官所估算的节省数十万。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，任建德县令，教百姓每丁种植15株桑树、4株柿树以及梨树、栗树，女子丁减半，人们都欢悦，不久成林。离关回京，兼行选曹郎，跟随陈伯之的军队到江州。适逢梁武帝起兵围攻郢城，沈宇劝说陈伯之迎接武帝。陈伯之哭着说，我的儿子在都城。沈宇说，不对，人心惶惶，都想改变计策，如果不早做打算，部众离散难以聚合。陈伯之于是投降。当初沈宇在晋陵王家中一向与范云交好，其末曾经到范云家住宿，梦见自己坐在屋梁柱上，仰头看见天中有字范氏宅。到这时沈宇对武帝说了此事，武帝说范云得以不死，这个梦可验证。等到武帝即位，范云极力推荐沈宇，从济阳令提拔为兼尚书右丞。当时天下刚平定，陈伯之报告沈宇催督运输，军队国家得以接济。武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升任尚书驾部郎，兼右丞依旧。沈宇推荐族人沈僧龙、沈僧赵有官吏才干，武帝都任用了他们。因母丧离职，启用为余姚县令。县中大姓于氏有1000多家，请托说情如同市场，前后县令没有能断绝的。自从沈宇到任，不是诉讼的事情一律不通，依法惩处他们。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，子弟横行，互相庇护，后自封职，百姓很忧虑。沈宇召集其中的老人任石头仓监，年轻人补充县童都在路上哭泣，从此权贵敛迹。沈宇出道时，富吏都穿鲜艳衣服，自我标榜区别。沈宇生气地说，你们这些下等县吏怎么敢自比贵人，全部让他们穿草鞋粗布衣，整天势利，脚有差错就加以杖打。沈宇微贱时曾到这里卖瓦器，被富人侮辱，所以借此报复，因此世数惊骇怨恨。沈宇廉洁自守，所以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。后来任安南长史、浔阳太守。江州刺史曹景宗去世，沈宇仍任姓威萧颖达的长史，太守依旧。沈宇性格倔强，常常触犯萧颖达，萧颖达怀恨在心。天监八年，因入府议事，言辞又激烈。萧颖达变了脸色说，朝廷任用你做行事吗？沈宇出来后对人说，我死而后已，终究不能亲测奉承。当天在路上被人杀害，多数人认为是萧颖达害死的。儿子沈旭多次上诉，遇到萧颖达不久去世，事情没有彻底追究。沈旭于是布衣书食终身。范树曾，字子玄，一字颖彦，是吴郡钱塘人。幼年好学，跟从余杭吕道会学习五经，略懂章句。吕道会说，这个孩子一定会成为帝王的老师。齐文惠太子，晋陵文宣王幼年时，齐高帝引荐范树曾做他们的师友。从家中征召出任宋晋西王国侍郎，其出任南郡王国郎中令，升任太子步兵校尉，兼任开阳令。范树曾为人正直，在宫中多有见证，太子虽然不能全部采用，但也不怪罪他。晋陵王身为器重他，号称周赦。太子左卫帅沈约也把范树曾比作吉案。齐明帝即位，任永嘉太守，为政清平，不崇尚威猛，百姓安于其政。所辖的衡阳县山谷险峻，是逃犯聚集的地方，前后太守逃捕都不能平息。范树曾到任后开始恩信，那些兄党都背负诱饵出来，编入户册的有200多家，从此商旅流通，居民安居乐业，吏治清白，不接受馈赠。明帝下诏褒奖，征召为游击将军，郡中送旧历钱20多万，他一点不接受，只拿了白桐木火龙蒲10多枚而已。东昏侯时被任命为中散大夫，回到乡里。梁武帝即位，便亲装前往宫阙，随即辞归。武帝下诏褒奖，任命为太中大夫。范树曾平生所得的俸禄 都分尸给人，到年老时家徒四壁，没有资财，在天监八年去世。注释一文言，著有杂诗赋数十篇，后来有无心人求诗诗，也以廉洁著称。霸临安县令回京，只有二十箱布书，都是仓库劝帖，当时把他比作范树增，官至台郎。孙谦字长训，是东莞举人，客居溧阳，亲自耕种以供养弟妹，乡里称赞他敦厚和睦。初是宋任聚荣县令，清廉谨慎，技艺强，县人称为神明。宋明帝任命他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，郡位于三峡，一向用武力镇守。孙谦将要上任，命令招募一千人跟随。孙谦说，蛮夷不归服，是因为对待他们失去礼节罢了，何必烦劳兵役，成为国家的费用，坚持辞谢不接受。到郡后施行恩惠教化，蛮僚归附，争相赠送金宝。孙谦安慰小玉后送走，一点不接受，俘获的活口都放回家，俸禄中来自官吏百姓的全部免除，郡境安定，威信恩德显著。任职三年，被征召回京任府军中兵参军，升任越级校尉、征北司马。府主建平王将要举兵，担忧孙谦强直，假托事情派使者到都城，然后作乱。等到建平王被诛杀，孙谦升任左军将军。起初任钱塘县令，以简便处理繁杂，狱中没有再押囚犯。离关时，百姓因为孙谦在职不接受馈赠，追着宰送坚帛给他，孙谦推辞不接受，每次离关就没有私宅，借空车棚居住。永明初年任江夏太守，因被替代就离开郡府，被关押上方，不久免官为中散大夫。明帝将要废立时，想引孙谦为心腹，让他兼卫尉，给甲仗一百人。孙谦不愿处于权力交接之际，就遣散甲士。明帝虽然不怪罪，但也不再任用他。梁天监六年任零陵太守，年已衰老，仍然努力为政，官吏百姓安定。在此之前，郡中多有猛兽为害，孙谦到后绝迹。等到离关之夜，猛兽就伤害居民。孙谦任郡县官时，常常勤于鼓励农桑，务求尽地利，收入常多于邻近。天监九年，因年老征召为光禄大夫。到任后，武帝嘉奖他的清洁，非常礼遇，每次朝见还请求担任繁难职务以效力。武帝笑着说，朕当用你的智慧，不用你的体力。天监十四年，诏令加优厚俸禄给亲信二十人，并给扶助。孙谦从年轻到老，历任两个县五个郡的长官，所到之处都保持廉洁。他生活节俭朴素，床上挂着用蕗除编成的屏风，冬天盖不被用管席，夏天没有蚊帐，但夜里睡觉从未被蚊虫叮咬，人们对此感到很奇异。他年过九十，身体强壮的像五六十岁的人，每次朝会总是比别人先到宫门。他致力推行仁义，自身的行为远远超过别人。他的堂兄孙灵庆曾患病寄住在他家，孙谦外出回来问候起居，孙灵庆说先前喝了冷热不调的水，现在还很渴。孙谦便退下，并休弃了自己的妻子。有个彭城人刘荣讨饭为生，病重无处可去，朋友用车把他送到孙谦家，孙谦打开厅堂来接待他。等刘荣死后，又按礼节殡葬他，众人都佩服他的品行道义。晚年他头上长出两个肉角，各长一寸。天监十五年，他死在任上，当时九十二岁。临终时嘱咐儿子们说，我年轻时没有入仕的意思，所以本来不求声名显达，但做官历经三代，在两朝完成官职，凭我的资历名声，或许会蒙受追赠谥号，但这只是公家的体面罢了。断气后就用手巾裹头安葬，务必保持简朴。近来见灵车过于精致，这不是我的意愿。皇甫士安用蕗除捆束下葬，杨王孙裸体入土，虽然是平民的节操，但从人情上说并不妥当。现在让棺材足够容纳身体，墓穴足够容纳棺材，旗帜上书写爵位乡里，没有不这样的。旌旗表示官阶等级，差不多可以停止。直接租用灵床，用粗布装饰，用平时乘坐的车作为魂车，其他都不必用。他的二儿子孙真巧，于是用细麻布装饰灵车， 用竹篾做成铃铛配饰，虽然朴素却显得华丽。皇帝为他举哀，非常哀悼惋惜他。他的侄子孙廉，字思约，父亲孙凤伯官至少府卿、淮南太守。孙廉善于逢迎，精于做官，在齐朝时已经历任大县县令、尚书右丞。天监初年，沈约、范云当权执政，孙廉尽心奉承他们。等到中书舍人黄木之等人也特别结交衣服。凡是权贵每次吃饭，孙廉必定每天进献美味佳肴，都是亲手煎煮调制，不辞辛劳，于是得以担任列卿、御史中丞、晋陵吴兴太守。广陵人高爽有阴险刻薄的才能，客居在孙廉门下，孙廉把文书工作委托给他。高爽曾有所求未能如愿，就编了一个目击谜语来讽刺孙廉，说刺鼻不知涕，踏面不知嗔，蹑齿做部署，持此得胜人，讥讽他不计耻辱，靠这个取得名声地位。但他做官公平正直，于是以善政著称。武帝曾说，东莞有两个孙姓人，孙谦、孙廉而已。何远，字一方，是东海潭人，父亲何惠聚在齐朝任尚书郎。何远在齐朝为奉朝请，参与崔慧景败亡之事，投靠尚书令萧绎，萧绎深深保护藏匿他，恰逢大赦出狱。不久萧绎遭遇祸难，子弟都潜伏起来，何远找到萧绎的弟弟萧荣并藏匿他，不久被发觉，何远翻墙逃脱免祸，萧荣遇害，何远的家属被关押在上方。何远于是逃亡渡江，因而投降北魏，进入寿阳，见到刺史王肃，请求迎接梁武帝，王肃派兵援助护送。武帝见到何远，对张弘策说，何远是大丈夫，却能破家报旧恩，不容易比得上。武帝登基后，因奉迎的功勋，封他为广兴县男，任后军鄱阳王萧辉的录事参军。何远与萧辉一向友善，在府中竭尽心力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。萧辉也推心置腹地依靠他，恩遇寄托很亲密，调任武昌太守。何远本风流倜傥，崇尚清才仗义，到这时却改变节操做官，断绝交游，馈赠丝毫都不接受。武昌习俗都汲取江水，盛夏时和远嫌水温，常常用钱买别人井里的凉水，不收钱的人他就把水单回去还他，其他事大都如此。行迹虽然似有虚伪，但能委婉用心。车马服饰尤其破旧朴素，器物没有同期装饰，江南水产品很便宜，何源每次吃饭不过几片干鱼罢了。但他性格刚正严厉，吏员们多因小事受鞭打惩罚，于是被人控告，被征召下廷尉，弹劾十几条罪状。当时士大夫犯法都不受拷问，何远估计自己没有赃物，就接受册立21天不认罪，还是因私藏进账被除名。后来任武康县令，更加砥砺廉洁节操，废除滥设的祭祀，端正自身履行职责，人们很称赞他。太守王斌巡视属县，各县都盛设帷帐接待他。到武康时，何远只准备了干粮和水罢了。王斌离开，何远送他到县境，进献一斗酒、一只鹅而别。王斌开玩笑说，你的礼节超过了露娜，恐怕不会被古人笑话吗？武帝听说他有才能，提升他为宣城太守，从县令升为晋畿大郡的太守，近代从未有过。郡中曾遭贼寇劫掠，何远尽心安抚治理，又著名声政绩。一年后调任庶公将军、始兴内史。当时全陵侯萧朗任贵州刺史，沿途多抢劫，进入始兴境内连草木都不被侵犯。何远在官任上喜欢开辟道路街巷，修葺墙屋，百姓居所、市场、城墙、壕沟、马厩、仓库，所过之处都像经营自家一样，田租俸禄全部收取，年底选择特别穷困的人带他们交纳租调，以此为常。但他审理案件与常人一样，不能超出常人，但性格果断，人们畏惧又爱惜他，所到之处都为他立生祠。上表报告政绩，皇帝常下褒奖的诏书答复他。后来历任几世黄门侍郎、信武将军、兼吴郡，在吴郡颇有因酒误事，调任东阳太守。何远在职时，憎恨强豪富户如同仇敌，看待贫弱百姓如同子弟，特别被豪族所畏惧。在东阳一年多，又被受刑罚的人诽谤， 因此免之回家。何远性情耿直，没有私趋，在人间断绝请托，不拜访别人，与贵贱之人书信往来都行平等礼节。他所交往的人从未以脸色对人低三下四，所以多为世俗之事所憎恶。他的清廉公正实为天下第一。任职几个郡，见到可遇之物终不改变心志，妻子儿女饥寒如同最贫困的人。等到离开东阳回家，经过一年，口不言荣辱，世人因此更加赞美他。他轻财好义，周济他人急难，说话不虚妄，大概是天性。常常对人开玩笑说，你能让我说一句假话，就用一匹绢谢你。众人共同观察他，不能记下一句。后来任征西咨议参军、中府军司马，去世。郭祖深是襄阳人，梁武帝初起兵时以门客身份跟随，后来随蔡道公在司州，陷落北魏后返回，上书陈述边境事务不被采用，被选为掌监南梁郡城，调任后军行参军。皇帝沉迷佛教，朝政松弛放纵，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上呈密封奏章，大略说，大梁顺应天命，功勋高于百王，慈悲既已弘扬，法律如同废弃，愚昧之辈无知，懈怠轻慢于是产生，各自竞相奢侈，贪婪污秽于是滋生，很大程度由于陛下宠幸功臣太过，驾驭下属太宽，所以廉洁的人自尽无路，贪婪苛刻的人取利多图，正直的人沉沦沟壑，曲意逢迎的人升迁重叠，花言巧语竞相推荐，木讷正直坚守信用，做事埋没，劳苦功高深厚，俸禄赏赐不均，无功的旁门小人，反家宠幸提拔，过去送人卖酒，狗凶恶致使酒变酸，陛下的狗更厉害啊。我听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，粮食是人的生命，所以理说国家没有六年的储备就不成其为国家，由此推论农业是当务之急，而郡县官吏苛刻暴虐，不加劝勉奖励，今年丰收年景，人们还有饥色，假设遇到水旱，用什么来救济？陛下往年崇尚儒学，设立武馆，走路吟咏，坐着诵读，读书声充满境内，近年来仰慕佛法，普天性相，家家斋戒，人人忏悔礼拜，不务农桑，空谈彼岸，农桑是今日的养育，功德是将来的圣因，怎能废弃根本，勤修末节，放弃尽孝，追求长远呢？如今商旅越来越繁多，游手好闲做事的人越来越多，耕夫日益减少，织机日益空置，陛下如果大力兴办屯田，轻视金玉，重视粮食，勤于农桑的人提拔等级，懒惰耕织的人用言行警告，如此数年，则家己人族廉洁谦让可生。君子小人志计不同，君子志于道，小人谋于利，志于道的人安定国家，救济人民，谋于利的人损害外物，图谋自己，修道之人是害国的小人，忠良之士是为国的君子。我见有病的人去找道士，道士就劝他上奏章，去找僧尼，僧尼就让他斋戒讲经，去找俗师，俗师就说鬼祸虚解，去找医生，医生就用汤敷散丸，都是先为自己打算。我认为治国的根本与治病类似，治病应当除去污鬼，寻求华佗、扁鹊，治国应当罢黜佞邪，用管仲、晏婴，如今所任用的只是父辈的毫毛罢了。论外朝则有徐勉、周涉，论内朝则有释云光、释明。释云光、释明所议论的是伤风败俗、盛张佛法。徐勉、周涉的志向只想安枕江东。君主仁慈，臣下懦弱，停止对外谋划，使中原侍女难忘含冤，如果假意重生，岂能不痛哭？我现在直言冒犯龙颜，罪过或许能宽恕，但违背触犯贵臣，则祸在不测。所以不怕顶祸之行，区区必以上文，正是因为社稷既重而蝼蚁命轻。假使我的话被采纳而身死，我有什么遗憾？谋臣良将，哪个朝代没有？贵在被了解，要再被任用罢了。陛下黄基开创二十余年，臣子的节操见证的是谁？执事者都随声附和而不和衷共济，答问唯唯诺诺罢了。 入宫回答就说圣旨神中，出外议论就说谁敢逆耳。过错实在下面，而责罚见于上面，于是使圣皇降下成心，亲自引咎自责，宰府安然自若，毫无谦退。而且百官亲事很少有奉公的，占着位子享俸禄，竞相争利，不崇尚廉洁，累积金银钱财，侍从列队如先，不耕种不经商，凭什么这样？法律是人民的父母，恩惠是人民的仇敌。法律严则人们思善，恩德多则事物生恶，恶不可滋长，欲不可放纵。恳请去除贪浊，禁用廉平，明定法令，严加刑罚，禁止奢侈，减轻赋敛，则天下大幸。井上密封奏章29条，恳请陛下抑制独断之名，稍察愚昧之言。当时皇帝大弘佛法，将以移风易俗，所以郭祖深特别谈到此事。条陈认为，京城佛寺500多所，穷极宏伟壮丽，僧尼10多万人，资产丰饶肥沃，所在郡县不可胜言。僧人又有白徒尼姑都蓄养养女，都不登记入户籍，天下户口几乎丢失一半。而僧尼多非法行为，养女都穿罗丸，其败坏风俗，伤害法律，大概由此。请求精密核查，如果没有道行，40岁以下都让他们还俗归附农业，废除白徒养女，允许蓄养奴婢，婢女只穿青布衣，僧尼都令吃素。如此则佛法振兴，风俗淳厚，国家富裕，人民殷实。不然恐怕将来处处成为寺庙，家家剃发出家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个人不再为国家所有。朝廷提拔任用功臣旧将，任三边将州郡长官，不顾育人之道，只以贪残为务，逼迫胁迫良善，害甚于豺狼。长江湘水一带人民尤其受其弊害，自三关以外处处遭毒害。而这些功臣归顺之初只有一身，等到被任用都招募不取。而扬州徐州之人被众多徭役逼迫，多投靠其招募，贪图其货财，都虚名上部，只送到三京，名义上在远役，自身归回乡里。又惧怕本属检问，于是逃亡他境。侨户的兴起确实有此缘故。又梁朝兴起以来，征发人民服徭役，称为三五。等到头目的将客主将无恩，抚恤失礼，多有死亡，就次字列为叛亡。有的身死战场，而民在叛幕兼私下服讨伐，称为逃叛，拘押人至家丁。全家又叛，就去同级。同级又叛，就去邻里。邻里又叛，就望村而去。一人有犯，则全村皆空。虽然有时大赦降下，荡涤出行，而监司还下旧日期限，以严惩催促上下，任性下属转乡督促。台使到州，州又派押使到郡，州郡竞相急切，同区下级诚意。如今县令多庸才，望风畏惧服从。于是敛户客，进献其匡匪，使人交纳重货，许诺立空文。其百里之地稍微想矫正风俗，则严刑励志，从此各地恣意贪利，以侍奉上司。又请求在边界禁止将人口送入北方，以及关卡渡口废弛，必须加以纠察检举。又说庐陵王年少，不适合镇守襄阳，左仆射王翦在扶桑期间被启用为吴郡太守，竟无辞让，其言论深刻。又请求恢复交际四星，皇帝虽不能全部采用，但加赏其正职，提升他为豫章中领令，员外散骑常侍。普通7年改南州京为南京校尉，以郭祖深担任，加云骑将军，俸禄2000担，让他招募部曲2000人。等到达南州，公正严厉，清正苛刻。历来王侯世家出入京都，不忌惮法纪，窝藏亡命之徒。郭祖深搜查检举奸恶之人，不必强权，动辄处以刑罚。上奏江州刺史少林王、太子詹事周涉的贪赃罪，远近之人侧足而立，无人敢放纵恣意。淮南太守畏惧他如同上府，长穿就不短袄，用素木案几，每餐不超过一种肉食。有位老妇送来一只早熟的青瓜，祖深回报他一匹帛。后来有妇人效仿送财物，被祖深鞭打并示众，朝廷和民间都畏惧他，杜绝了请托。 他所统领的都是精兵，令行禁止，有所讨伐追捕，能越境追擒。江中曾有贼寇，祖申亲自率兵讨伐，列阵后士兵不敢前进，于是命令自己的亲信先登，因亲信不按时前进，便斩杀了他，于是大破贼寇，威震远近，长江得以肃清。